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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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嘴八舌讲清楚。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行咯。当然呢，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营建署，来去找找营建署的吴宏硕副署长。我们先让副署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
哎，这种广播电台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当然呢，这时候我们就要来请副署长来跟大家聊到了。其实平常呢，在节目里面呢，我们有观光，有法务，有我们的这个道路工程，然后营建署的这个业务之外，那么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名词很重要，因为呢，在观光里面有观光亮点，是跟县市政府有关，但是在我们的营建里面也有观光亮点，这个亮点计划又是什么？我们就来请教一下副署长喽。
好，是，实际上哦，营建署哈、哦，我现在就比举简，就是来举个例子。好，实际上我们营建署在前瞻建设计划里面哦，大概有两个计划，都有亮点计划。好，一个叫做城镇之心的一个计划哈。
哦，城镇。
城镇之心的计划，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希望说在，我们国内里面有很多那种二线城市，然后它的整个生活机能已经都慢慢的往下降低了，退化了。但是问题是它又是很多乡镇里面一个区域里面的可谓的生活圈的一个核心。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怎么样子透过这个计划重新去打造，让它是一个重新可以再有再生的有新的生命力的，然后重新去恢复它的那个生活机能。那在这个部分，就是说无形中就会带动一个区域里面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就说，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一个县市里面可能会有一个亮点计划，而且把它当成重点的一个执行。那另外的大概就是像我们的提升道路品质计划里面啊，实际上我们也有把它分所谓的亮点计划跟一般型竞争型的补助计划。
两种好像对。
那所谓的一般型的补助计划，就是说，每个县市政府要来申请我补助的时候啊，你要自己去评估。我们在审查的过程里面，会看到说你这个地方政府所提出来这个计划，效益高的，执行力好的，这些部分有可能就会比较让我们会容易得到我们的补助。大家要互相评比竞争，这个叫做
这个对不对？
对，这个叫做竞争型计划，竞争型的补助计划。
是每个计划都会过吗？
不会，实际上我们补助的大概就是差不多有一半左右啦，差不多不会是全部，有差不多在40%到50%之间哈。那另外的，我们也有所谓的各县市政府的提升道路品质的亮点啊。那这个亮点计划实际上哈，我们是希望说，因为我们这提升道路品质啊，是算是新提出来的一个计划，在前瞻建设计划里面才提出来的一个新兴计划，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是希望说，它里面总共有9个指标哈。然后每个县市政府啊，它可以去找一个用整个区块的方式，然后能够代表它未来整个都市发展里面比较能够符合我提升道路品质的个计划，对应到我的计划的内容里面。
这个计划内容是以道路为主吗？
刚刚我大概有，我想一开始我大概有介绍过，实际上我们有9大指标。那当然在这九大指标里面，我们是希望说能够全部把那九大指标都纳入最好，如果没有，最起码也可以纳入个6项、7项、8项。那这个 那这个部分就是你因应你整个地方的一个发展，
嗯，
它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未来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示范计划，
嗯，
好、哦，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谓的亮点计划。那这个亮点计划呢，我们当它做好了以后呢、嗯，我们会希望说，它如果成果好，
嗯，
会让所有的，譬如说我今天随便讲一个，哎。假设说，哎，高雄好了，那、嗯、高雄他这边有一个，他用九如路跟自由路，他做一个亮点计划。可是
在家像那九巷里面，你就把它
对对对对对，要、啊、怎么去做、啊、建构一个完整的一个道路？那这个道路以后建构完成了以后，这个东西就变成以后我都市发展道路的一个指标。
欸、
以后我就可以说，哎。这个确实是不错，每个人都来了又觉得，哎，这个真的是，
不一样啊、
这个是不一样了。以后每一条道路，我都可以用这种标准来当成推动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
嗯，
哦，所以这个亮点是从这个地方来的。那当然，每个县市政府所提出来的这个亮点哦，有的是着重在马路上面，
嗯、
有的是像譬如说以台东来讲，他就以台东火车站为中心，他就在他的站前所有的一个区块里面，因为他有很多的，他是一个新鲜的观光地区，有很多的民宿啊，很多的旅馆啊。
嗯、
那民宿旅馆，他到火车站，距离如果不是很远，500公尺、1000公尺，
哦，
全部走路啊。可是你要怎么样子让他去建构一个完整的一个人行空间？他就在那个区块里面，把所有的人行环境去把它建构出来。
哦，
大概
一个计划要多久时间？
一般来讲哦，实际上从一个亮点计划来讲，大概因为这个亮点计划大概是我们有从原建署在挑的时候，是每个县市政府要提2到3个他们的计划，
看是不是、
啊。然后我们这边会组成那个委员会哈、哦，很多委员大家会去看你的想法跟你的效益完了以后，然后从里面挑出一个认为是比较有亮点的计划，然后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就把你当成说，哦，这个就是你这个县市代表的亮点计划，啊，这个亮点计划我们都会到现场去看，看了以后还会请专家学者来辅导，
嗯，
辅导完了以后，东西送过来，我们对基本设计还会做审查，
嗯，
基本设计审查完了以后，到最后面的工程要发包以前，我们还会抽看看它经费是不是
够
合理，
嗯，
我们还会再做经费审查，所以它整个程序是比较繁杂，所以大概以我们的前瞻建设计划里面来讲哦，大概总期程哦。第一期大概是，106年的9月开始到107年12月嘛，哈、
嗯。
那第二期就是108年的1月到109年的12月，哦，那大概他所有的可以执行的期程，大概总共就是这3年4个月的时间嘛，哈、
嗯。
那所以我们以目前在整个推动这个亮点的时候啊，大概所有的各县市政府哈、哦。大部分的县市政府基本上都已经设计的都快差不多了，基本上都快要发包了啊、哦。那、当然啦、啊，我最近也都有陆陆续续都找所有的县市政府来开会检讨，就是说我因为我前瞻建设计划是到明年12月嘛，
哈、哦，
我就跟他们讲，你们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在明年12月以前要把它完成，要不然的话。你到哪里去拿钱？因为我计划已经终止了啊，哦，所以这个部分就在执行面上面，我现在对各县市政府在执行这个亮点，我就
他还是有时间的压力，
把他对，而且我也督导得非常的紧，哦，常常在跟他们做滚动式的一个检讨。
所以基本上现在我们全台的各县市都已经进入规划在发包中了，是不是？在未来的这个明年底，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成果。
对对，尤其是实际上哦，有一些已经都发包在做了。
哦。
那个有一些甚至有一些县市首长更重视的哈、哦
嗯，
他那个亮点计划要推行的过程里面，都还是县市长自己出来跟那个地方的那个民众啊，
哦
去做那个住就是联合来开那所谓的住户说明会，让他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说，哎，这个以后我要帮你打造出什么样的一个都市的一个人行环境跟空间。
嗯，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首长有的很重视。
嗯，
哦，有
看首长吗？
对对对对、
嗯，
所以实际上，前阵子我看到一篇文章啊，哈、
嗯，
他就在讲说，我们台湾现在已经进入高龄化。 要怎么样子建构一个高龄化的一个社会，
嗯，
实际上他就特别去讲到去建构合理的人行环境跟公共通行权是最基本的，
而且是未来的一定的趋势。你看国外，你看东南亚、东北亚，现在一直都在做这样子的一个建构，对吧？
对，我们常常到日本去，会觉得到日本去在那边走路是不是很安全？
对，
对不对？
嗯，
他的那个车子该哪里走，人该哪里走，很清楚，大家都很守规矩。对，可是你也看不到日本人说，我把东西随便乱弄到骑楼下面来做生意，或是说把什么东西弄到人行道上面来，就是大家都很守法。
嗯，
哦，啊，这个部分就是一个对比差嘛。
嗯，
啊，人家为什么会是叫做进已开发的进步国家？为什么我们叫做？开发中国家，
对，
这个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落差跟一个观念上的一个问题，
嗯，啊，
所以所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其中道路品质是在前瞻建设计划范围的其中一个计划，
嗯，
但是问题是这个计划哈，我们在整个执行过程里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绝对不是四年或是八年
可以
就可以把它做到完，因为这种观念
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请副组长跟一般的民众了解，就是说除了想法之外，我们透过了不管电视啦、广播啦，甚至地方政府首长自己出来讲，我觉得这观念的传达很重要。
对，
就是说怎么去传达这个概念。
对，所以实际上我们很多中央补助型的一个计划到地方去哈，常常就是我一个计划，然后有钱，然后你地方政府来申请，我钱给你。
那
可是都是缺少一个宣传，缺少一个，让民众
有认识的
一个权利。
嗯，
啊，所以像我们这个案子，今天雅雅你来这边跟我们做这方面的访问跟宣导，实际上啊，我们就希望说，哎，透过宣导。透过宣传，
嗯，
啊，然后让大家都知道说，哎，什么东西是在未来的一个都市发展里面，哦，是重要的东西。那如果说大家都往这个方向的观念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今天整个国家的整个生活品质跟环境啊，才能够全部去提升啊，
啊，
所以我觉得，所以我们现在就很重视。哎，宣传。那今天最好的宣传方式就是从小朋友开始，所以像我
一直在打造跟孩子们的一个互动，
对，
影响这个最深的可能就是爸爸妈妈甚至阿公阿嬷，对不对？
实际上哈，我们最近也常常到很多校园去做宣传活动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看到小朋友，我们跟他做交易，
嗯，
最先得到认同的是老师，
对，
跟小朋友的家长。
嗯，
那然后你，所以一个小朋友他所影响的最起码已经是两代人了。
哎，对，好，
啊，那如果说你今天慢慢的去互相从这方面慢慢去诱导，我在想我们国家以后一定会也是会变成像日本一样。好，哦，那么大家守法，
嗯，
然后大家那么遵守一个，互相尊重的一个社会了哈，哦
嗯，
不要说啊，我要做生意管你的，你不能走，你去走马路被车撞算了啊，
不管
对，只要不关我的事，对，我想这个东西都是需要，要有一个时间去做培养，
嗯，
要去做宣传，去做教育，
一个过程。其实我们从小扎根，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议题一直在从这个学生开始做，小朋友、中学、大，这甚至大朋友都有。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预估跟未来，你会看到这个未来的时间点会是落在哪里？
我在想哈，
嗯，
小朋友总是会长大哈，
当然，
但是当他慢慢长大，如果他的观念建构得更好。我在想他，尤其像我们现在不是很多年轻人吗？喜欢赖来赖去吗？
对。
我在想哦，应该是5年到10年以后，当他进到大学以后，
嗯，
慢慢的会有产生一个观念上面的，尤其是年轻人，他是最有冲劲的时候，
对，
啊，像我们现在很多游行，实际上很多都是年轻人发动的，
对，
他们会有那个认识跟共识的时候，无形中 就容易带动整个社会的一个所谓的向心的一个观念，
嗯，
啊、哦，正向的一个观念。
对。
那如果说可以从这角度慢慢去出来的话，我相信未来的5年、10年以后，这个观念慢慢成熟了以后，它所带动的绝对不是只有马路上面的那些公共空间而已，一定是包括人行道，
嗯，
包括骑楼。哦，实际上我们看到人行道跟骑楼，骑楼是
边边嘛，
对，人行道是公共空间，
对，
骑楼是算是私空间，
对，就是一般的门出来。
对对。啊，可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骑楼跟人行道中间很多界面上面都是搭的不是很好的。
哦。
所以你当你把公共空间弄好了以后，人家慢慢重视公共空间前，就会影响到骑楼，
嗯，
啊，以后骑楼整平的这个区块，也一定会慢慢的，大家会慢慢去跟上那个脚步，
嗯，
啊，那这些东西对于整个未来整个都市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结构啊，
嗯，
它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嗯，没错。所以哦，刚刚的这个副市长也让我们的民众跟听众朋友有一个这个概念哦，就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呢这么做对我们未来有影响有多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大家一起来努力的话，其实不管是建构一个这样子的无障碍空间，我们这样讲好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不管在生活品质上面啦，以及哎，我们都会老，哎，以后这走路不小心摔跤怎么办，这个一摔很麻烦的，
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
嗯，
我们都会希望说，当我们国家进步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啊，我离开我的家门口出去，走到哪里都是安全的，
而且就漂亮。
对，
那个美化很重要，对不对？
对，所以在我们的计划里面啊，包括管线收纳，包括植栽建构啊，包括共感啊，这些东西我全部都把它纳进来了以后，
嗯，
以后的都市发展，公共空间这个区块如果没问题，
嗯，
再来大概就是属于建筑物的那个区块了，
是，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计划如果在长时间的发展过来了以后，
嗯，
让大家慢慢的去了解到这个计划的精髓的时候，我在想，当然刚开始一定反对的很多啦，
啊，
因为会损及，会损害到某些局部人的一个利益，
哎，
但是我觉得长时间以后，绝对是对我们的整个都市发展，它绝对是正向的。
嗯，哦，是。不过提升道路品质计划，我们刚刚呢也了解如何来去建构跟建造，那么呢在整个建设的成效，怎么样去搭配我们现在推动的政策，我们要 balance 嘛，对不对？
对。
我们可不可以这个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以跟大家分享？
哦，实际上我们大概哈，实际上这个计划你看起来好像就是一篇一般嘛，好，哦，好像是一个综合型计划，但是实际上我随便就讲一个绿色运输好了，
嗯，
像我们体育署为了要让全民骑能够运动，
对，
骑脚踏车，可是骑脚踏车你不能，你不绝对不是你的生活的地方是在都市啊，
嗯，
你不可能说我一开始我就是直接到郊区去骑脚踏车，
不可能嘛，
所以一定要从我家里面要骑脚踏车才能够到郊区嘛，
嗯，
所以你都市里面也要有必须完善的一些自行车系统嘛，
对，
哦，啊，像这种东西它就我在这个提升道路品质的这种自行车道的建构，
嗯，
我就可以去跟它产生一个系统，
哦，
自行车的一个系统，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互相做一个配合，然后包括骑脚踏车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运动嘛，让我们可以健康嘛，健康我们的体魄。就像我们现在哈，我们常常会讲，现在已经到高龄化社会了，
嗯。
我们现在政府啊，
嗯，
在一个五大社会安定计划里面呢，啊，
嗯，
哦，其中有关社会照顾的这个计划，我们现在特别注意的是托育、长照、就业，
这是三大。
对，
嗯。
可是实际上在托育跟长照里面，一个是小朋友，一个是年长者，
嗯，
可是我今天从家的场域里面我要到长照的场所，
嗯，
我从家里面我要到托育的场所，
嗯，有距离哦，
对，
有短，
对，有的是用车
啊
可是距离不是很长，不是很长的时候
用走的，
啊，用走的，啊，
嗯，
我也必须要有合理的好的一个完善的一个人行环境嘛，
对，
哦，所以这个东西大概它就可以去搭配得到，所以实际上哦， 在我们国家的建设里面呢、啊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社会一个城市发展过程里面最基层的建设、嗯。那我们以前呢、啊，我们以前大概很多的地方政府哦，都很着重在我要开辟一个新的大马路。
我家有路可以走就好。
不是，嗯、以前贵的在说都以开大马路当成他的政绩、嗯
欸。
可是现在少子化。需要那么多路吗？对不 对？所以反过来，我应该是说，我现在所思考的这个计划是，我怎么样让现有的道路
更漂亮，
重新让它的品质去提升。嗯、那它已经这个品质一提升，直接影响到我们所有的每个人的所有的居家生活环境。
嗯，不过我有个问题哦，这也是一般民众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曾经我们在接客就讲说，哎，你一直在讲这个道路平整，这个道路路平的计划，那包含了我们刚才在讲到这个建设硬体的计划，那但是呢，常常往往都是会有，譬如说我现在已经把这个整个建构都做好了，但是还有一点，我在施工的时候，哎，可能会有偷工减料啦，啊，或者是会有所谓的，哎，跟我这个实际上，哎，可能我县市政府来说明会的时候说的好像跟做出来东西也不一样啊，也有这样的情形。
很多啊，做、工程偷工减料，我在想。到处都会发现哈、嗯，那因为国家
发生事情都没事、
但是国家难得编的这笔钱哈、对我来讲哈，我觉得国家的每一分钱、每一分预算
啊，
我都把它用在刀口上面，所以像我们以前补助地方政府的时候啊。很多都是钱补助给你的，你就去做嘛，按照你自己去管嘛哈，但是我就很怕说。什么叫提升道路品质？啊，我提升道路品质补助你，结果你马路之后以后两三年就坏掉了，这个叫做提升道路品质啊。好，所以，因为我在我们营建署也好，或是在内政部也好，我大概都有去参与所谓的我们的公共建设的推动汇报。
嗯，
我在这个部分我就特别要求我们同仁，我补助的地方县市政府里面去啊。都一定要按照我的所有的规范都要去抽查。你的品质不到那个地方。我随时会去给你专心，随时会给你抽查。
嗯，
给我抽查不到的，我会叫你弄掉，全部钱重来。我就是希望说，我这笔钱每笔钱我花下去了，
嗯，
我不需要去浪费整个老百姓的那个我们讲的老百姓的钱，哎，这个是老百姓纳税的血汗钱啊。所以钱下去，
嗯，
这个。因为我觉得以公务人员的一个角度来讲哈，很多人或许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啊，反正那是国家的钱啊，哦，我们不要去得罪人就好。但是在我的想法就不是这样子，我认为这个是每个老百姓的钱。
嗯，
你既然钱，你把这些税金交到我手上，我来做这些工程的时候，我就希望说，他所做出来的效益是。一加一还要大于二，
哎，对，要有这个想法。
对，
不过在推动所谓以人为本的一个前瞻基础建设，我们有些硬体跟软体嘛。那么在城市跟城郊，就城市跟都会型跟这个所谓的非都会型的地区哦，有没有一些比较实际案例的部分哦，可以要重要的跟注意的地方？
实际上哦，很多哈、哦，实际上比较在市中心区哈、哦。
嗯。
他除了人走，还要重视的是车走。
对。
哦，那包括说整个结合都市发展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计划里面就特别有去规定，
嗯，
5万人以上的，
嗯，
你要想办法下去做，包括说你的都市景观建构里面你要去做管工，
嗯，
你如果不做管工。收纳你一定要说明理由，除非是你已经本来就有管够收纳了。
嗯，
哦，所以在整个市区里面所着重的，除了车子的顺畅、景观建构、人那个包括人选环境的一个畅通，包括你那一些天空缆线的收纳，
嗯，
哦，我要把你所有的整个都市的景观一起配合整个都市发展去把它弄好，
嗯，
啊，这个是在市区里面的，
嗯，
但是如果到比较郊区的时候啊，比较郊区的时候，它本身最重要的，因为它大概你看到的管线大概是 当然有一些，比如说乡镇的地方啊、哦嗯，也是会有一些需要做管线收纳的。
嗯，
好、哦，但是如果说在稍微比较在郊区一点的话，实际上它管线没有那么多嘛。
嗯，
我也不一定要你花那么多钱去做，
没错，
管沟嘛。
嗯，
那但是以郊区的地方，它所注重是什么？我要求不多，你只要让我马路平就好了，让我好骑就好了，对不对？对，所以我只要重新去把那个马路的。道路的品质整平，把它做得很好，让你不管是车开也好，摩托车也好，脚踏车也好，让你觉得说很平很顺，
嗯，
然后把那个所谓的标志标线把它定义好，让你在整个骑的过程里面能够安全，
嗯，
哦，所以在我们的骑乘道路品质里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安全回家的道路，实际上这个部分就是在整个郊区我们去做事情。那我们实际上因为我们这个计划刚开始的第一期的计划是在前瞻建设计划里面嘛，哈、嗯，所以当时我们在执行的时候大概就分了两块，一块是属于人行环境的、嗯、一个叫做非人行环境、
嗯、
人行环境的就是比较平常在都市都会区里面，你要按照这个方式来给我做、嗯、那如果非人行的大概就会比较偏重于所有的马路啊，太过于不好的，我要重新把你铺好，好、哦，最起码我维护你最基本的通行上面的。
亲爱的旅客，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局关心您。